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贺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我们和大家来分享情绪的问题。所有坏情绪买单的都是你自己。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瘟疫带来整个社会的不安和动乱，很多人被压抑的到处发泄私愤、不满、怨恨，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些人发泄的对象。哈佛大学曾通过多年的研究总结，发表了一套逻辑图，其中一张图里明确地指出，情绪与幸福有着很大的关联。当你生气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你就会陷入生气、愤怒、报复的恶性循环，就像心理学上的踢猫效应。当我们把不满的情绪传递给身边的人，就会产生一系列恶性的连锁反应，到头来伤人又伤己。有句话说得好，生活里的苦大多都是情绪种下的毒，不懂得情绪管理的人就会沦为情绪的奴隶。作家刘娜曾说，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枪口其实对准了自己。生活中谁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有人为一些小事纠缠不休，微不足道的口角最后演变成拳脚相向，也有人遇着急事就心态爆炸，让一点点小事最后酝酿成了一场性命攸关的灾难。然而狂怒过后，一切的后果终究需要自己来承担。前不久看到一则重庆孕妇怒剪32件婚纱的新闻，事情起因是蒋女士不想办婚礼，便去婚纱店要回他之前交的3500元定金，但当时双方早已签订了合同，婚纱店也把定金交给了主持、摄影等工作人员，没法退还。蒋女士先后几次索要无果，于是便拿着剪刀跑到婚纱店，怒气冲冲地剪坏了32件价值不菲的婚纱。蒋女士剪婚纱时，录像留证据的店员在旁提醒她，这些婚纱都是几千几万，你可要想清楚。蒋女士正在气头上，直接怼回去，几万十万都可以，你敢欺负老子，盛怒之下霸气侧漏。后来婚纱店报警，警方介入，认定蒋女士剪烂的这些婚纱价值6.74万元。此时的蒋女士才开始后悔，但却为时已晚。梁实秋曾说，血气沸腾之际，理智不太清醒，言行容易欲分，于人于己都不易。放纵自己的情绪，他就一定会以最痛的方式来惩罚你。想起一个很经典的小故事，一条蛇爬过一根锯子被割伤了，他很生气，转身咬住锯子，结果把自己的嘴也给割破了。 蛇愤怒了，他认为是锯子在攻击自己，于是他用整个身体缠住了锯子，用尽全身的力气想令其窒息，最后他被锯子锯死了。到死，蛇都不知道害死他的不是锯子，而是自己的坏情绪。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遇到那些让自己暴跳如雷的人和事，但必须谨记的一点是，所有的坏情绪一旦发泄出来，最后都会由我们自己买单。别让一时的冲动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只有从坏情绪中解脱出来，管好自己的心，你才能拥有长久的自得和欢愉。生活中能让我们情绪失控的事情都在发生，比如熬了好几个通宵完成的方案，却被领导一句话推翻，你泣不成声，纠正了很多次，家里的熊孩子还是改不了挑食的毛病，你愤怒不已，已经拼尽全力，却依然无法过上想要的生活，你充满沮丧。这些事情虽然看起来都很糟糕，但以怎样的心态对待，却全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在《情绪可控力》一书里写道，情绪不过是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你看见怎样的环境，就会表现出怎样的情绪。情绪因你而生，所以遇到问题，千万不要先急着发火，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懂得控制情绪，才是一个人成熟的开始。南非心理学家苏珊曾是一个情绪波动很大的人，公寓停电，错过地铁，聚会没被邀请，遇到芝麻绿豆的小事就会让他一点就爆，甚至有时别人在旁边交谈，他会大发雷霆，觉得他们是在故意干扰自己。渐渐的，曾经亲密的朋友一个个离开，他的工作和生活也变得一团糟。导师了解他的情况后，和他一起分析了半年以来每次情绪失控的原因，苏珊发现自己在 80% 的场合中都不是为某件具体的小事发脾气，而是对自己身边糟糕的环境感到不满。导师告诉他，当你看到更大的世界，你会明白所有的过度敏感只是因为你对眼前环境的无能为力。在这之后，苏珊将所有心思用于心理学的研究，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从隔离区的公立中学到国外的高等学府，随着学习与工作的平台不断进阶，苏珊发现不顺心的事变得越来越少。如今已是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的苏珊，在演讲时由衷地分享到，我们是情绪的主人，情绪不是我们的主人。当我们无法改变外在的环境时，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整内心，克服坏情绪，成为更好的自己。
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
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一天好心情，耶稣爱
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仰望星空，
不要只爱那些善待我们的人，而要遵行主的吩咐，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
在生活中，关于如何处理情绪，通常可以将人分为两种，一种是被情绪支配的人，他们只能任由自己沦为弱者，让生活滑向无底深渊；而另一种则是能主导情绪的人，这样的人即使是面对流言蜚语，他们也能平和地与这个世界相处。两者相较，高下立见，麻烦谁都会遇见，情绪谁都会有，可发出脾气是本能，控制脾气才是本事。人这一生终归要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和谐相处。人生路上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敌人，不是能力，不是条件，而是情绪。虽然我们不能决定遇到的一切，但我们可以决定自己选择什么样的情绪，你的情绪决定了你的生活状态。下面有三点建议，能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合格的情绪管理者。一、延迟情绪发作。想发脾气时，先忍十二秒。美国情绪管理专家罗纳德博士说过，暴风雨般的愤怒持续时间往往不超过十二秒钟，爆发时摧毁一切，但过后却风平浪静。控制好这十二秒，就能排解负面情绪。如果在每次发火前，我们能平静十二秒，想要爆发的欲望就小了很多。通常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理性思考了，而不是完全被情绪左右。只需要十二秒，你就会庆幸 因为及时的自我控制，避免了一场无法估量的损失。第二，运动30分钟。大量科学研究表明，运动能改善调节情绪。赫芬顿邮报就曾发表过一个情绪运动表，压力太大时做运动放松身心，悲伤的时候在水里放空自己，焦虑时随着音乐起舞。与其沉浸在糟糕的情绪里无法自拔，不如去运动。当你酣畅淋漓地运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些负面情绪早已随着汗水蒸发，最后消失不见了。第三，写作60分钟。作者沈从文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他性格淳朴，仁厚宽容，不论什么坏情绪都不能影响到他。他尤其喜欢写作，是一位高产作家。他把他的写作称作情绪的体操，不管什么样的情绪，他都能融入到他的写作中，将其巧妙地锁在文字里。所以当你压抑不住你自己的情绪时，不妨学一学沈从文。与其耗费心力去生气，不如把时间腾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提升自己。一位知名大学心脏学系主任经历濒死的绝境后，总结了两条简单的处事方法，读来发人深思。守则一，别为芝麻小事耗力气。守则二，所有事情都是芝麻小事。生活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若任由负面情绪堆积成山，只会赔上自己的健康和心情。只有以恰当的方式化解情绪，保持内心的平和，才能为生活开辟出一道柳暗花明。人生短短几十载，愿我们都能够抛开情绪垃圾，成为更好的自己。最近我在学一些情绪的课程，其中老师提到快乐是一种能力，幸福是一种态度。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让我们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在家里面建立高情商的家庭，在以弗所书4:20-24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求主帮助我们尽快地修复好我们每个人的心情，让我们不看环境，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成为智慧人。感谢神。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是一 信心将会更坚强，我的眼光定睛在天上，靠耶稣会不一样，今天可以不一样，今天靠主不靠自己，就是一
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陈心杰。相信很多人都认识好莱坞的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他导演了很多很多很成功非常著名的电影。那可能你不知道，在他的电影里面常常叙述着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父子的关系。他经常透过镜头来阐述儿子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对立的，有时候是冲突的，有时候是合作的。那为什么他要把那么多的父子关系写进他的剧本里面呢？在一个专访里面，他自己坦诚地说到，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是不好的。小时候他跟他父亲的关系是非常疏离的，然后后来又因为父母离婚，所以他非常不谅解他的父亲。好，就因为他其实内心是渴望跟父亲之间修复关系，他渴望那种父子关系，所以他把很多很多的父子的情节、父子的元素加到了他的电影里面，其实是想要表达出他自己心里面的一种渴望。那我就想到，他是一个导演，他可以用戏剧的方法来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哈，来阐述他对于父子之间的那种关系的渴望。可是我们一般人好像没有那个舞台让我们去表达出我们内心真正想要寻找的那种幸福，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实践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面。说说我自己吧，在我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到同学家都有一种非常非常羡慕的一种感觉，那就是当我到同学家的时候，他的妈妈是在家的，然后给他们预备点心，然后陪他们做功课，所以我就羡慕得不得了，因为我下课回家只能面对四面墙壁，然后自己做功课，不会做的功课也要自己想办法克服。因为养母要出外工作，所以基本上我的三餐都是在外面吃的哈，都是外食，所以我是标准的所谓的钥匙儿哈，就是自己拿钥匙开门进去的。一般人是有家人哈，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在家帮你开门哈，但是我是要自己拿钥匙进门的那一种。所以在我心里面就萌生了一个梦想哈，那个梦想就是，如果我自己将来成立家庭，我愿意在家煮饭，因为我觉得家里有人煮饭，家里有人照顾，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是幸福美满的一种象征，在我那个小小的心灵里面。等我长大之后，开始进入就业市场，
说明一下哈，我这个年代的人跟我妈妈那个年代的人不一样哈。我妈妈那个年代的人啊，女性朋友几乎都是待在家里的。那我那个年代的女性朋友呢，几乎99%以上哈，全部都是职业妇女哈，都是出去工作，即使结婚生小孩，小孩也是请保姆带哈，不会自己在家带小孩的。但是我自己就有一个小小的期许哈，就是如果我的家庭环境允许的话，我真的愿意待在家里哈。那这个想法呢，跟我同年龄的女性朋友就完全不一样哈。我同年龄的女性朋友呢，个个都要寻找自己的那个专业啊，或者是说自己要闯出一片天啊，因为他们看到原来妈妈在家里的那种地位啊，在家洗衣烧饭啊，他们觉得很不屑哈，就自己想要啊有很成功的事业。那我正好相反，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从小看到我的养母工作很辛苦啊，然后家里都没有人照顾，我觉得这样子一个家很可怜哈，所以我跟别人的理想目标是不一样的哈。我觉得如果能够在家煮饭照顾家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亲爱的朋友，你知道自己心底的渴望吗？你知道自己失落的幸福是什么吗？盼望我们能够离开那个攀比的漩涡，而认真地找寻自己的幸福。
节目的最后，我们用盛小梅所演唱的歌曲《幸福》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愿神赐福您。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